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品读《道德经》的第37章。下面先读一下原文，再由 Seiko 来解读一下。原文是这样的：道，常无为而无不为。猴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不欲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定。那下面咱们一句一句来看哈。这第一句，道，常无为而无不为。Seiko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
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道其实指的就是内心的秩序。内心的秩序来自于无为，没有各种的起心动念，各种的欲望，这颗心能够全然的观察到整个想法的移动。也正是因为无为，没有任何的杂念控制，没有任何特定的方向，这颗心才自由自在。也只有这样一个状态，才可以无所不为，不是为所欲为，而是无所不为。相反，你看，若这颗心各种的有为，各种的动机、欲望、想要、方向，这颗心极其躁动，这样一颗心要么碌碌无为，要么为所欲为。
这里的这个道仅仅是指内心的秩序吗？它可以指代整个自然和宇宙的那种内在秩序，那种规律吗？
心的秩序也是自然的秩序，也是万事万物的秩序，整个秩序是合一的，一定是在想法之外，意识之外，这是整个神经系统的规律，神经元活动的规律，自然的规律。只要想法待在合适的位置上，想法的运作受自然支配，而不是想法主宰一切，想法变成了失序，变成了混乱。所以你看，无不为意味着无所不为，意味着内心自由自在。要么你看，念头一起，冲突就来了，失序就出现了。这颗心碌碌无为，或者为所欲为，但却不能无所不为。
那你说这个念头一起，人做事情必然有这个起心动念吧？
这个念头指的是欲望、想要，各种想要去实现、改变这一刻，意味着是意识的活动。为什么我们当今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大脑难以置信？那我们离开我们的生活，是依赖于如此多的想法，以至于变成常态。所以在这样一个条件依赖下，大脑感到诧异呀，我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得起心动念。而这样一个起心动念也变成了常态，没有觉得不正常。但当我们去严肃探索观察内心的时候，我们得问一问，这真的正常吗？
那换句话说，真的有一种行动在想法之外吗？就是一种自发的即兴的发生着。
咱们得明确指出啊，不是没有想法，而是想法能否待在合适的位置上。想法的运作是整个神经系统智能的一部分，不是说彻底没有想法，那只是另外一种文字上的构造，它不是实际情况，而是能否这颗大脑的运作不被想法主宰，而是当整个神经系统的智能在运转的时候，想法有它的位置。当整个神经系统的智能在运转的时候，这意味着感知即行动。感知发生的时候，没有被想法扭曲，没有被想法劫持。你看，当人活在想法里面的时候，整个神经系统智能被想法劫持，被这个我劫持，由我再次转译、转述、翻译，由我发出指令，产生行动，这便出现了问题。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起心动念，也就是这整个我的活动。
就是说，整个我的活动、想法的活动，在干扰这个
感知即行动、
神经系统的自然秩序。
对，所以我在，想法一定在；我不在，想法适得其所。
好，那我们看下面一句话：猴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哈，猴王若能这样做，万物将自然变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不欲。Cico，你怎么理解这几句话呢？
猴王若能守之，也就意味着这个当政者遵循内心的规律，或者说这个当政者本身是个人，那就不会去制造各种各样的限制、干涉，在这样一个意识的活动中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，这样万事万物自然会变化，按照内心的状态自然会有变化。在这样一个变化中呢，这个欲望也会出现，各种的念头也会升起，那不是去控制这些念头、打压这些念头，而是用无名之朴来震慑住它。无名之朴这种气场，也就是清空、放下，来吸止各式各样的念头。也正是这样清空放下，不寻求，那任何的念头也就起不来。
这里有两个点哈，值得再说一下。这个无名之朴，这个朴，质朴，本性，从字面啊可以翻译为无名的本真。这个词指代的是什么呢？
无名吗？就是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也就是匿名。匿名意味着清空、放下。任何欲望的升起，背后都是在追名逐利，不是吗？
无名即无我。
名就是我，我就是名，不是吗？没有我，这个内心才质朴、纯真。这是真正的气场。
那这个镇之和控制有什么不同呢？
镇意味着是一种气场，一种影响，一种气氛。控制呢，那都是在意识层面的活动，用另外一个想法来冲抵这个想法， 那个叫控制。控制意味着挣扎，意味着冲突，意味着动荡。
嗯，就说控制是想法之间的较劲，
也是自我之间的较劲。
但镇之呢，是比如说进入到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建筑当中，或者是在聆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，那种气场气氛，无声无名的东西，让人自然的安静下来。
或者简单的说，就是一种无我的气氛。这个无我所对应的气氛，才是真正的文化。你看，放眼整个世界，各种所谓的文化，都是在变相加强自我，让这个自我正当化，都是扭曲，都是混乱，都是失序。在这样一个文化的氛围下，自我变得非常的正当，所以很多问题无法解决，各种的冲突、矛盾、困惑一直在，因为这个文化构建错了。所以你看，有这样一个气氛，有这样一个文化，无我无名之朴，自然可以镇住任何的妖魔鬼怪，加引号，都是那些自我的活动。
好，那再看下面这句啊，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定。没有了这些欲望，自然寂静，天下自然平静安定。这句话让你联想到什么呢？
没有这些欲望，人就不会这么忙。放眼整个世界，各种的忙都是瞎忙，对吧？都是人的自我的躁动，各种欲望的活动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喧嚣吵闹，都是事儿，永远也解决不完的事儿。这都是来自于人的欲望，自我的活动。所以你看，哪个世界都是动荡不安，人心惶惶，整个世界的社会构建也完全错了位，根都在这里。不欲以静，没有欲望能够看到这些念头，让这些念头自然的息止，这个内心才可以寂静。每个人的内心寂静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才可以真正的安定。所以所有的人类问题，所有的社会问题，全是这个内心的问题，都是来自于这个欲，想要，这个寻求。
这里其实好像没必要举很多的例子啊。无论看到什么样的这个现象，发生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当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其实这句话自然就能够解释。
放眼望去，这整个世界，东半球、西半球，都在运用意识形态来管控这个社会。你看，这样一个为之本身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好，那这就是关于《道德经》第37章的解读。下期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